欢迎收听由奈斯伯作品《蟑螂》第42集。
你知道他老婆有情夫吗？
托胡斯低声轻笑。
不知道，可是如果要我打赌他没有，你可得给我很高的赔率才行。
为什么？
第一，因为我假定同性恋丈夫对那种事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。第二，布里的文化似乎容易鼓励婚外情。确实，有些婚外情会修得正果，走在外交部的走廊上，你很难不碰到前任配偶，或是新旧情人。外交部是出了名的内部婚配温床，我们比他妈的挪威广播公司还要糟糕。
托胡斯继续窃笑。
那个情夫不是部里的人，
哈利说。
有个挪威人算是这里的地头蛇，大牌外汇经纪人，名叫严斯布雷克。我一开始以为他跟大使女儿有关系，结果是跟希尔达莫内斯。几乎是大使一家人一搬到泰国，他们就认识了。照那个女儿所说，他们的关系不是偶尔偷偷情而已，其实是来真的。而且他认为他们迟早会同居。
这个我第一次听到。
至少妻子可能有动机，还有情夫。
因为莫内斯是阻碍？
不是，正好相反。照大使女儿说的，是希尔达莫内斯不给她丈夫自由。她收敛政治野心之后，我猜婚姻带来的伪装也没那么重要了。希尔达一定是用女儿的探视权威胁她。通常不都这样吗？不，动机可能还要更加卑鄙，毕竟厄什塔有一半是莫内斯家族的。
没错，
我请犯罪特警队去查了，看看有没有遗嘱，还有阿特勒有什么家族股份之类的资产可以分。
好吧，这就不归我管了。霍勒，可是你现在不是把事情弄得有点复杂了吗？
也可以，只是哪个疯子敲了大使的门把他捅死。
或许吧，如果那个疯子是挪威人，原则上要不要紧。
什么意思？
真的疯子不会捅了人以后毁掉犯罪现场所有有用的证据，他们会留下一连串谜题，让我们可以玩警察抓坏人的游戏。这个案子呢，我们只有一把装饰刀，就这样。相信我，这是精心策划的谋杀，下手的人不打算玩游戏，只想办完事，让案子因为缺乏证据不了了之。但谁知道呢？也许你得真疯了才会犯下这种谋杀案。而目前为止，我遇过跟本案相关的疯子，都是挪威人。
1月14日，星期二，哈利终于找到家在帕蓬街一巷两家脱衣酒吧中间的入口。他爬上楼梯，进了半明半暗的房间，有个庞大的电风扇在天花板上懒懒地转着。哈利不自觉地低头闪避巨大的扇叶，他已经有疤痕可以证明门口和其他家庭构造不适合他1米92的身高。希尔达莫内斯坐在餐厅里侧的桌子，他的墨镜原本是隐藏身份用的，他却觉得有吸引注意力的效果。
我不喜欢米酒，
他说完干了一杯。
梅宫米酒除外，帮你倒一杯好吗，警察先生？
哈利摇头，他弹弹手指，把杯子斟满。
这里的人认识我，
他说。
他们觉得我喝够了，就不会再给我酒，而且通常到那时候，我都喝够了。
他笑声沙哑。
希望你不介意在这里碰面，家里现在有点凄惨。这次约谈的目的是什么呢，警察先生？
他一字一句清楚地发音，就是习惯性地掩饰自己喝过酒的人会有的样子。
我们刚刚得知，你跟严斯布雷克经常一同光顾马拉蒂兹旅馆。
答对了，
希尔达说。
终于有人认真干活了， 如果你去问这里的服务生，他们可以证实我跟布雷克先生也经常在这里碰面。
他干脆地说，
这里光线不好，没人知道你是谁，从来没有别的挪威人来。最重要的是，他们有全市最美味的布拉洛。你喜欢吃鳗鱼吗，霍勒？
海鳗。霍勒想起他们在德勒巴克市郊拖上岸的那个男人，那时已经泡在海里几天，死白的脸冲着他们，带着孩童的惊讶表情。他的眼皮不知道被什么东西吃掉了，不过引起他们注意的是鳗鱼。鱼尾巴从那人的嘴里穿出来，剧烈地摆动，像条银色的鞭子。哈利还记得空气里的咸味，所以一定是条海鳗。
我父亲除了鳗鱼几乎什么都不吃，
他说，
从临近开战一直到他去世为止，大口大口的塞，百吃不厌。
我还得到一些关于遗嘱的信息。
你知道他为什么吃这么多鳗鱼吗？啊？你当然不知道了，他是渔夫。可是这是战前就开始的事，那时厄什塔的人不想吃鳗鱼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
他看见他脸上闪过跟在后院时相同的痛苦神色。
莫内斯太太，
我问你知不知道为什么？
哈利摇头。希尔达压低声音，一片长长的红色指甲在桌布上敲着，每发出一个音节就敲一下。
就是呢，那年冬天有艘船沉了，那时是好天气，离陆地也只有几百米，可是实在太冷，船上九个人没有一个生还。翻船的地方有一条海沟，一具尸体都没找到。后来大家说峡湾里来了很大一批鳗鱼，他们说鳗鱼会吃溺水者的尸体，你知道吧？很多死者在厄什塔有亲戚，所以鳗鱼的销量大跌，大家不敢被人看到带着装了鳗鱼的菜篮子回家，所以爷爷觉得把其他鱼都卖掉，只把鳗鱼留下来自己吃，这样很划算。土生土长的孙莫勒人啊，你知道的。
他拿起杯子喝酒，然后放在桌子上，一圈深色印子在桌布上扩散开来。蟑螂，作者尤奈斯伯，演播王二，由博吉新媒出品，感谢您的收听。